圣修伯里说，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林肯说，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
我爱月亮床边故事。
晚安月亮床边故事，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不管多忙
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
晚安，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我是小青姐姐。这个星期要进入《基督山恩仇记》最后结局咯，今天是17集，我们继续来听爱德蒙乔装成的基督山伯爵，经过长时间的布局，复仇计划将要一个个的实现。首先是出卖了爱德蒙又到处谋财害命的卡德鲁斯，他会有什么下场呢？来听今天的故事。基督山恩仇记17集，别墅的窃案。班尼以康德少校之子安德里的身份到唐格拉尔家提亲，要娶他的女儿珍妮，也顺利成功了。当他很得意地走出唐格拉尔家的时候，却遇到了他在狱中认识的卡德鲁斯。卡德鲁斯非常清楚安德里的底细，也知道他的把柄，所以他一见面就故意开口问候。
啊，恭喜啦，哎呦，安德里呀，还是应该叫你班尼呀。你马上就要和我的老友唐格拉尔的女儿结婚了，将来啊飞黄腾达，可别忘了提拔一下老朋友我啊。哎，
安德里也担心卡德鲁斯会将他的底细全部掀了出来，于是他脑中马上心生一计，故意装得很无奈地说：
哎呦，我啊，我哪会辉煌腾达啦，我告诉你呢，我还得靠基督山伯爵每个月给我钱呢。
哦，是吗？那他每个月都给你多少啊？
就5000法郎啊。哦，对他来说啊，那是9牛1毛啦。你哦，没有去过他家里，他家里的那些摆设，那些家具啊，哦，价值连城啊。我在想啊，他的现金跟珠宝一定也很可观啊。
真的啊？那你对他屋子里的状况了解多少啊？
我很清楚啊，我很常去啊。哎呦，我还可以画一张图哦，告诉你哦。然后我也知道哦，他每天哦，生活起居作息是什么。哎，来来来，我跟你讲哦。
卡德鲁斯和安德里两个人各怀鬼胎，卡德鲁斯自然是财迷心窍，想要去偷基督山伯爵的金银财宝，而班尼也就是安德里，他其实故意设下这个陷阱，让卡德鲁斯中计，想去行窃基督山伯爵。第二天，安德里特意写了一封密函给基督山伯爵，告诉他将会有人侵入他的豪宅来偷窃。基督山伯爵收到信，他想可能是仇人想要来谋害他，并不是要偷东西，所以他也就没有报案，打算亲自解决。果然隔天的半夜，在窗户那边有一个人影悄悄地爬进了基督山伯爵的房间，而从基督山伯爵他的房间窗户看出去，在另外一边还有一个人影在街口晃动，所以这个小偷似乎有两个，一个正在行窃，一个则是在外面负责把风。在屋里的小偷偷偷摸摸地摸索了好一阵子，后来去开书桌的抽屉，但是因为上锁了，这个人还拿出一把万用钥匙试着开锁，但是因为整个房间的光线非常的黑暗，所以他开锁开得很不顺利。接着他又点亮了手上的火把，四周发出了亮光，基督山伯爵就着亮光认出了那个人，
卡德鲁斯。
爱德蒙之前乔装成布沙长老的时候曾经见过卡德鲁斯，于是现在他又赶紧穿上了长老的服装，然后点燃了一根蜡烛，从容地走出房间。卡德鲁斯没有想到这屋子竟然有人，而且更没想到出现的是布沙长老，惊呆地站在原地。布沙长老说，
自从上次见面一直到现在大概10年了吧，真是意外在这里遇到你啊。我看你还是恶习不改啊，不是杀人取财就是到处偷窃。
原谅我吧，布沙长老。
接着卡德鲁斯就老实地把他之前和班尼逃离监狱的经过，以及现在班尼假冒成为安德里的事都说了一遍，甚至还自动写了一份自白书。布沙长老后来释放了卡德鲁斯，但是没想到卡德鲁斯才翻墙逃出去的时候，街上那个把风的人影竟然冲上去，拿着刀子刺向卡德鲁斯。
哦，救命啊！
卡德鲁斯的惨叫声惊动了布沙长老，但这次却没有办法救他了。临死前，卡德鲁斯恳求说，
这一切都是那个班尼设下的诡计，他故意画地图给我，还告诉我基督山伯爵的坐席就是要我中计。没想到布沙长老，你放了我，所以啊，他就自己动手取我性命。布沙长老，你快替我去向警方报案，我要把这个恶棍班尼关回大牢。
这时候布沙长老卸下了他的假发，露出了一张似曾相识的脸。卡德鲁斯惊叫着，
爱德蒙，哦，上帝，原谅我。
说完，卡德鲁斯就死了。另外，关于费南特曾经出卖希腊总督贝林的消息，过不久之后竟然被刊载在报纸上，而且还明白地指出当年费南特就是现在的上议院议员麦瑟夫伯爵，只是在报纸上见报的当天，费南特自己本身没有看到。当他进到上议院时，大家看到他都议论纷纷。费南特看到这样的气氛，心里立刻明白事情不妙。后来上议院果然也决议要对费南特的这件事情深入调查，费南特也表示要全力来证实这是一个不实的报道。议院就选出了12个人组成了调查委员会，当天晚上就开始集会讨论。费南特拿出了文件为自己进行有力的辩白，证明贝林总督对他是很信任的，所以他才会去和土耳其人谈判。费南特还说，
只可惜啊，当时谈判失败，当我赶回去啊，总督就过世了。可是总督啊，对我非常信任，在情况最危急的时候，还把他的妻子跟女儿都托我照顾呢。
费南特这番说辞确实让很多人觉得感动。而这时候委员会主席却收到了一封突然送来的密函，表示有证人要提出费南特出卖贝林的证据。出现的证人是一位女子，就是常常出现在基督山伯爵身边的希腊美女，她就是贝林总督的女儿海蒂。海蒂出现并且拿出了所有相关的证明文件，另外他还提出了一份费南特将贝林的妻子女儿都卖给奴隶贩子的卖身契约。主席问，
麦瑟夫先生，你认识这位女士吗？
不认识，这完全是有人设计的阴谋。
但是我认识你，虽然我只有4岁，但我的母亲一直要我记住你的长相。你就是费南特，枪杀了我的父亲，也出卖了我们。你的右手上还有一块伤疤呢。
海蒂指证莉莉，现场一片混乱，而在混乱中，费南特逃离了会议室。费南特终于因为良心谴责而先逃离现场了，而他的下场又是什么呢？明天再继续来听《基督山恩仇记》的故事了。我是小青姐姐，祝你有个好梦，晚安，拜拜。
小朋友要睡觉了，晚安。